临战勇士的第五期永不失脚，永不失脚。那我们如何永不失脚呢？那这一课我们就讲到，我们要分外殷勤，我们要坚定的行在灵里。在上一节课当中讲到了四种作战的任务的第四种的时候叫围攻。那作为一种任务的话呢？我们知道，意味着这个围攻就是对扎营的敌人要持续攻击，持续攻击。那我们要注意的是敌人的战术，然后后面呢，我们要特别要明白战争的原则。但无论怎样，你要永远记住，就是无论你能对仇敌，就是魔鬼做什么，他都能对你做。如果他在你的攻击范围内，你通常也在他攻击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穷追猛打，直到仇敌离开、退出、死亡。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心智和态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我们的老我必须死，直到没有什么能够引爆我们，要死透，直到没有什么可以激怒我们。那么，我们得知道，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决定，决定只是向老我、旧我、肉体的我死的第一步。然后呢，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个过程，那就是垂死的一个过程，有种状态，就是感觉要快死了，透不过气来，很不舒服。因为这是一个要操练、重塑、要更新的一个过程。亲爱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呢？告诉我们，我们来到永不失脚的过程中，我们来到彼得后书1章3节，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要分外殷勤。为什么要分外殷勤？我们看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认识主的人，因着我们已经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的神能就把已经将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那么，关乎生命的健康、平安、喜乐、丰盛、智慧等等，以及关于金钱的顺服、敬拜、信心等等的事都赐给我们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在彼得后书1章4节告诉我们，因此他已将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把那个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所以他要把那个。又把那个又宝贵，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那么，从情欲来的败坏，什么是情欲来的败坏呢？那么就是欲望，这个欲望就是过分的渴望。或者说，就是永远无法真正满足的渴望。那在这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人有很多的渴望哦，欲望哦。那可能呢，有些人呢是对食物啊，有欲望；有些人可能对汽车有欲望，有对运动啊，有些人对金钱、对权力。那么，我们如果对属肉体的这些欲望过分的话呢，那就变成了情欲。所带来的很容易带来败坏。任何这些过度的渴望，以或者说不能真正得到满足的欲望，都会使我们带来败坏。我们应该真正有的唯一的欲望和渴望，应该就是对神的渴望。我们要对神渴慕、渴望，这会给我们带来生命、带来平安、带来祝福。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就是应该存最唯一的、应该有的唯一的渴望、唯一的欲望，就是对神的渴望。那在彼得后书1章5节告诉我们，神既然将这么多的应许、这宝贵的应许，以及把生命尽全的事赐给我们，又把极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那使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要我们分外的殷勤。所以彼得后书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是为我们永恒安全稳妥而写的。这些经文，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对待。保罗这里说，你们这里说，你们要分外殷勤。分外，你们要分外殷勤，就是意思说必须殷勤。在这里，我们得知道，在读提摩太后书里面说要学习，意思也是告诉我们，学习就表明得蒙喜悦。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学习。那在字面上呢，就告诉我们意味着是要勤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千方百计，一丝不苟，注重细节。那在这里，我们除了分外殷勤之外，我们要分外殷勤。对什么分外殷勤？我们分外殷勤，对神分外殷勤，对神的话分外殷勤。我们要千方百计、一丝不苟、注重细节的去渴慕神、认识神。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干嘛呢？除了分外殷勤，我们还要怎么样呢？经上说，你还要加上信心。还要加上信心，并德行，并要加上知识。你有了知识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要自我控制。那么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意味着就是要坚持。那有了忍耐，又加上敬虔。你不光要有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充充足足有了这几样，会怎样呢？彼得后书1章8节告诉我们：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充充足足的做这几件事。当我们里面充充足足的这样做的时候，就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了。那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神在圣经中的第一个命令呢，是要我们生养众多。他是意思是让我们很好的治理和管理那地。那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分外殷勤，然后要多结果子，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这样做就不会贫瘠。我们应该要繁盛，多结果子。如果我们在殷勤，我们用我们殷勤有信心和刚刚说的殷勤的八步天梯这几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些事，如果这些事充充足足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将会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哈利路亚。那人若没有这几样，会怎样呢？彼得后书1章9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得了洁净。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什么意思呢？眼瞎呢，就是只看见近处的，你只看见眼前的，你只看见你世界的东西，你看不到。”你看不到神所给你预备的那美好的远处的， 你会忘了他，你会忘了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你就往往可能你就没有意识到你的罪已经被清除了。往往会有两个事发生，如果你没有做这几样，你会没有意识到你的罪已经被清除，你就很容易活在定罪里面。要么就有罪的意识，觉得内疚、不配、羞耻，你就会对国度的事完全发挥不了功用。或者呢，更糟糕的是呢，你又回到过去的罪中，这样的话呢，会带来罪恶感，你会有那种不配或者羞耻感等等。如果这些都连在一起，那你会怎样？你就是眼瞎的，你没办法活出，你没办法结果的。所以，如果你缺少，你有缺少刚刚说的偏那个殷勤的前面的八个方面啊，你就会有罪恶感。所以，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他说要我们分外殷勤，要分外殷勤。分外殷勤的渴慕神，渴慕神的话，学习神的话，要分外殷勤活出来。那在这里，我们要殷勤什么？我们这里要殷勤学习真理，分外殷勤学习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很多人呢，常常以为说，牧师是圣经中唯一应该勤奋的人。应该是牧师的工作，学习神的话，各方面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他是来教导我们的，是他来帮助我们的。这样呢，很多有这样的想法。是的，牧师虽然是给我们，他的工作虽然是教诲我们，建立教训，装备我们。这样，难道你就不做？这些不殷勤学习真理了吗？不是的，我们得知道牧师的工作是教诲、建立、教训、装备人。他可以，他这样做呢，就可以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自己。过多的吃饭的时候，就是个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需要别人用勺子喂养你。那只是发生在刚刚出生时，像孩子刚刚出生时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必须要靠真理养活自己。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要灵里要增长，我们必须要吃灵粮。我们自己要渴慕灵粮，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要学习很多许多一些可能会学习一些额外的一些除了圣经之外的书，但是你得知道，无论你读任何课外关于属灵方面的书籍，你都要回到圣经本身，唯有圣经才是我们。要一直渴慕的，必须要学习进入的神的话语里面，你要分外殷勤学习上帝的话语。没有人说这很容易啊，学习神的话，或者是说活出神的话，并不容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过得胜的生活，活出神为你所计划的生命，并不容易。上帝告诉我们，也像圣经上说，也跟我们说，我们可能会遭受逼迫，会遭受的考验，遭受的苦难，但神说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你也得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知道，我们要真的要深入。研读神的话，因为 他的话对所有得到他们的人是生命，是健康。神的话使我们得生命，得健康。那在这过程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生活的忙碌被影响，没有办法好好去读神的话。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无论你有多么忙，你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会想着，一天当中你无论怎么忙，你可能忘记了某个时间吃饭的时间。但是，无论你怎么忙，你每一天即使不在同一个时间吃饭，你都还是在某个时候会去吃饭。那么神的话也是一样的，你的生活可能很忙，可能无法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去学习圣经，但是你可以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候去做，那你可以进入并找出神话语是说什么，因为你总有时间去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必须下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要决定，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你要下决定，你要怎么做？彼得后书1章10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应当更加殷勤，应当就是必须啊，更加殷勤。”为什么要更加殷勤？只是我们所蒙的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因为我们如果做这样子，我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谁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呢？是神，神确保了，让我们，他应许我们，他给了我们应许。哦，只要我们这样做，哦，我们若行这几样，我们就永不失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神给我们的应许，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进入这些应许并活出来，这不是仅仅知道它。我们应更要明白，魔鬼喜欢人光是知道而已，却必活出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魔鬼的作为，他是只让我们只知道，不要去活出来。他知道我们常常很容易在很多事情上去懈怠。他喜欢我们不活出来，因为通常这样做的时候，你通常最终会成为魔鬼真正的好广告。我们不要成为魔鬼的好广告，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信仰的广告。因为我们要警醒，明白魔鬼时时刻都在说服每个人不要去信神的话。这是魔鬼的作为，我们要真正去投入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关注神的话，去活出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我们要进入，每天要进入神的话语，要得到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它是我们生命的玛拿。我们必须每天要获得足够多当天的玛拿，像耶稣说的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捡那个玛拿。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我们若不吃那个灵粮，我们生命就没办法长大。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作者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殷勤，我们要分外殷勤，要脱离世上的情欲。我们要在发布天基业殷勤，不光分外殷勤，我们要充充足足拥有刚刚所说的信心、德行、 还有包括知识、节制、忍耐啊，包括敬虔、爱弟兄的心啊，爱众人的心。我们有这几样，我们就能够不自闲懒，不结果子。哈利路亚！我们也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我们不在定罪当中。所以，我们要殷勤的学习真理，学习神的话语，并坚定不移。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来讲到我们如何的永不失脚。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活在，我们要坚定的行在灵里。我们必须每天与天父相交，每天在灵里行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有现在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许多的事给缠累，而被一些事情给影响。让我们抛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和罪，那些容易缠累的，我们要放下来。是的，我们常被某些事情抓住，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会变得很快，也很忙。有些时候，这个情况让我们会成为自称的基督徒。作者也给我们说过，就说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你通常可以根据一个人坐在与讲台之间的距离来判断他对耶稣的火热程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说，对耶稣越火热，那个人他坐的会与讲台越近。你会看到一个人一个星期前。如果他坐在最前面，他如果下个星期坐在后三排，如果他下个星期天坐在后六排，那你会看到这个人就很快会离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对耶稣是火热的吗？我们应该更加的贴近耶稣啊，更加的亲近耶稣，更加的渴慕神。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完美的，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前进，我们也试图成长为基督的样式，想在一切的事情上变得更像他。是的，我们并不完美。那我们必须也要意识到，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如果你有错误的观念，感觉那个不人，有些人不完美，你就不愿意看到教会中有不完美的人。你觉得很多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不去教会，因为那里充满了伪君子。因为看到一些不完美的人或者不好的人，你就不愿意去教会或者去小组。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一定会渴望与其他人相交，神的灵在你里面，我们应该要与神相交，常常与弟兄姊妹相交。那作者呢，他也告诉我们，他也会有特定的小组，他也会参加一些特定小组，他在有时间的时候，他会参加，去参加小组聚会。去跟圣徒交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作者在这个事情上也跟我们讲了一个事情哈。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行在灵里啊，我们要常常参加团契啊，团契很重要，因为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一定是渴望与他人相交的。我们。也应当与他人相交，与弟兄姊妹们相交。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行在灵里的话，我们要行在灵里的话，我们必要识破一切仇敌的诡计啊！我们要识破仇敌的诡计。 我们知道撒旦魔鬼常常要使我们远离他使我们来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时过境迁。那作者呢举了一个例子，他在这个去南非哦，他在南非去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他去参在南非教会发生了一些那个党派斗争，也教会一些事情。那我们真的是要这些事情的发生有魔鬼的作为，那因为有一些事情，有些人呢会想为有些事情的发生，有些人的话呢是在里面被魔鬼来使用，来挑战。那在这个过程，他就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告诉我们，他必须要去到那里，把事情整理有序。他告诉我们，面对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必须要有在灵里要有侵略性。要有侵略性，但涉及到人的事情呢，我们要尽一切所能避免的冲突。那我们必须要识破仇敌的作为，我们要对仇敌要有侵略性。在这过程，他也讲到了关于一个南非所发生的事情。这次他去到南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女孩子，她这个过程中，她的父亲把她带到了那个会议当中，会议过程中，因为这个她这个女孩子她快要死了，当时的病得非常重，瘦得像皮包骨一样，医生也找不到任何的原因，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这一次她在这个会议当中她参加这个会议的过程中，就处理了这个事情，使魔鬼从这个女孩子身上离开，并她透过她的祷告，也使那个女孩得到了全然的医治。所以，作者告诉我们，他说他来这里，他去到南非处理，把事情处理好事情。据他所知，上帝让他过去的主要原因是，他可以在那里为那个女孩祷告，所以他觉得，如果他是去那里试探这里唯一的原因，他也是值得的。我们得知道，医生可能无法弄清有些我们的病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灵里，我们知道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征战，我们必须要释放出神的灵。要去对付那些邪灵，那些侵那个那那那些攻击我们的仇敌。但如果我们不去跟弟兄姊妹相交，我们不到现场，可能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不能完成。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我们要常常要与弟兄姊妹相交，圣徒要相通。那在识破魔鬼一切轨迹的过程中，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麦子中是有败子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常常人们会抱怨，也在教会人们也会抱怨说：“哎呀，怎么会没有什么启示呢？”常常说：“为什么这个状况总是起伏不定呢？总是此起彼伏呢？”那可以告诉你，耶稣说：“因为你有一个敌人，你的敌人会播下种子，他会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敌人会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着教会，我们看到教会里的人，你可能会了解到一些人，有勇士啊，也有士兵啊。”也有擅离职守的，那么里面也有叛徒，也有革命者。我们得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有 麦子和稗子。当耶稣谈论到麦子和稗子的时候，他是谈论在教会里。他说不要从麦子里拔稗子，因为在此之间你可能会伤害一些麦子。注意，他说有些人是稗子。那么教会里面有稗子，他们从未打算成为麦子。圣经说的敌人栽种他们在那里，为了故意制造一些麻烦，引起分心，引起分裂，这是仇敌做的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这里也告诉我们，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是她来到那个教会当中，来到一个教会当中。她说她被派去那里，就是为了让人跌倒的。她在那里的过程中的那几周，她开始去的目的，她就是想让人跌倒的。她被送去那里，就是为让人跌倒的。但是很感恩，她大约在那里3个星期以后，她听到了福音，他得救了，他接受了主，然后呢，就向那个教会的他们那个弟兄姊妹们认罪。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有些人是仇敌送来的败子，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要分辨麦子和稗子。人们，他们那个被送前来制造麻烦的这些人呢，是仇敌送进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说我们必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我们要留意，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分辨。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爱仇敌，刚刚说我们爱仇敌，我们是爱人，但是我们要明白仇敌的工作，我们是要得着人，我们是爱人，但是我们要恨仇敌的工作。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得明白，我们要留意的是那些，我们留意那些不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但是我们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对这些人呢，我们要有分辨，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主要看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来破坏的，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他是败子。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但是，假如说他不是因为动机的事情，他只是方法的问题，那我们得知道，我们要原谅，我们要体谅，我们要接纳。那作者他自己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他说，他当初还坐在教会做听众的时候，他曾经在有一个英格兰弟兄，他经常会跟他催他赶时间，让他快点做。总觉得他的动作不够快，当他后面他也明白了，当他站在这个叫英格兰的弟兄的角度思想的时候，他看到了实情，他明白了他的问题，所以后面呢，他也特别感到很抱歉，所以亲自的去请这个弟兄来吃饭来表现。来能够表明他真的是的立场，来承认他的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到后面那个弟兄呢并没有批评他啊。我们来看到这个一个成熟的生命他这个英格兰的弟兄也让我们展示了他说向他展示了这个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生命。那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它稳定了，他的生命成熟的话，他是不轻易受干扰的，不轻易受搅扰的。感谢神。那么接着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仇敌善用什么武器。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们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事都是刚刚说的，这些事都是情欲的事情。当情欲的事情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都到了凶杀的程度。我们看到凶杀之前所列出的其他的这些事情有多么的惊人。有一次呢，有人问培格里的妻子，啊，他说：“你考虑过离婚吗？”他的妻子回答说：“离婚没有考虑过，谋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对恼恨、对这些情绪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杀人的这样一个地步，是很可怕的哈。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行这些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果的。保罗列出了这些清单，列出了全部清单。那么我们得知道，敌人对付你最好的武器，通常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写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的，的确也是实情。因为家里人得了我们的耳朵，他常常可能在我们的耳边会叨叨、会嘀咕、会挑起我们的情绪，使我们真正的、慢慢的会有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各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你可能会看到，你家里最亲密的人。家人、朋友，他可能会在你耳边不停的说话，每天一点点，会持续让你疲劳，直到你开始听到他，开始相信他，并开始同意他，然后你也跟着开始讲，然后呢，很快你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那个就会开始使你感到疲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知道，仇敌就是要利用，常常会利用我们的家人，甚至特别是我们的配偶，使我们真的是与我们的神发生疏离，使我们陷入到情欲的各样的事情当中，是各样的这个情绪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也呼召我们，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主里面。他说：“你要尽你所能，别把你的配偶留在后面。”作者说：“你们应该，你们俩让你们俩共同成长，同样的步伐。如果那不起作用的话，至少不断的要为你的配偶祷告，让他们知道你一直在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想离开成为别人，你实际上是想帮助他们成长。可能这并非易事，因为有时候你为配偶祷告时，他们可能不喜欢或者不愿意，你可以默默的在背后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敌人对你最好的武器，通常是你自己的家人。在马太福音十章32到40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也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也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们，家人何等重要！家人同心何等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家人还属肉体，还是体贴肉体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帮助他，你要跟仇敌对抗，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带他，你必须要明白，你需要为他祷告。在这里，库里，作者啊，这里作者他也给我们讲了他的一个见证，他的女儿丽贝卡，曾经，也出于一些原因，有了偏离神，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程度，到了就是他都不能去见他女儿的程度，他非常的受伤，当他女儿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非常的伤害他。他女儿知道，他们很爱他，但是他女儿当时偏离了神，几乎伤害作者，就是他说是几乎伤害我不能见到他的地步。那时候呢，他怎么做呢？他非常的痛苦。很多人当时的话呢，有时候都不能见他的地步，很多人当时说他太残忍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背后为他的女儿哭泣的祷告，他说他的心都要哭出来了，他很痛心。当时他的女儿决定他要划清界限哦，他当时他真的是很多人认为他很苛刻，因为当时他决定的要好像要划清界限一样。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后面是何等的痛苦，为他的女儿的祷告，但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当他持续为他孩子祷告的时候，他最终看到了一个结果，就是他的女儿最终回到了神的身边。当他一直一直祷告的时候，最终他的女儿回到了神的身边，甚至。他比任何一个人对到后面，更多的能够与他一起出国，一起去宣教，很感恩。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持续的，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敌人善用的武器，他就是。利用我们的家人，通常就是我们的家人。敌人对付你最好的武器，通常就是你的家人。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好，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要决定对齐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决定对齐真理，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要判断真理，我们要。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真相。无论如何，如果你判断真理是基于你已经看到的某个行为之类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必须决定这个人的话是否合乎真理。如果是真的，无论是谁说的，你必须接受。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啊！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谦卑。”我们只要知道，无论是谁说的，如果他说的合乎真理，我们要去接受。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判断他所说的话是否合乎真理。如果合乎真理，我就接受他，这是你的，你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要去看人，因为神有时候都通过驴子向我们说话，所以你必须决定什么是对的，你要照着真理而行。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看人，唯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榜样。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把我们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内心，我们的内心不断的要，我们不要不断的更新，更新，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与我们的魂对齐，使我们的魂与我们的灵对齐，使你的思想，使你的身体也发挥作用。第三，我们告诉我们要绝不脱离军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做精兵。我们做精兵就绝不能脱离军装，你必须意识到，从你醒来的那一刻，你即使是你睡觉的时候，你都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已拥有上帝的军装，他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而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军装，一次永远的穿上军装。他从来没有说要脱掉我们，所以。我们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都要穿着，我们不要脱下来，我们要睡在里面，活在里面，因为这是我们的救赎，他给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尊装，他的公义的护心镜，他的公义的护心镜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我们要穿上军装，穿上军装意味着什么呢？穿上军装，就意味着我们穿上了基督，穿上了神的军装，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做神军装所能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钢铁侠系列中的钢铁侠一样，当他穿上盔甲的时候，他就能和盔甲几乎变成一定的程度，使他成为超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穿上属灵的神的军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个军装中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克服自己，我们可以做到神能做的事情。哈利路亚！那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给我们说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部电影叫《高科技》的一个俄罗斯飞偷了一个有一个人啊偷了这个高科技的一个飞机。那么这个飞机呢，它必须用俄语，因为飞机接受到的信息必须要用俄语啊。那这个过程中，当他用飞机用操作这个飞机的时候，用俄语的时候，这个飞机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在灵里，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灵里连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跟圣灵连接，我们必须在灵里体贴圣灵，在任何事发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在灵里，灵里就可以通过我们完成神的旨意。但如果我们回到肉体里面思想的那一刻，一切都会关闭了，就像刚刚作者前面说的，假如他不用俄语，用英语的话，飞机就接收不到信息，那就不能做出反应。那我们人也一样，如果我们的灵，我们在保持在灵里，圣灵就可以通过我们完成神的旨意。但如果我们回到肉体的思想的那一刻，一切都关闭了。你要在任何情况保持基督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征战的。敌人的策略呢，就是让我们体贴肉体，让我们陷入在肉体之中。我们在肉体做出的反应，常常是抵挡神的。所以，现在如果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要转到灵里要够快，要留在灵里面。我们知道敌人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的将你从灵里拉出来，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以便这些决定成为某种播种和收割的工作。我们知道体贴圣灵的，我们就收割平安和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无论你播种什么，你得知道，当你悔改的那一刻，你转身回头那一刻，收割就停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知道，唯一神是唯一可以给我们庄稼的人，我们必须回头，我们必须为此回头。敌人通常不会立即攻击我们的弱点啊，他通常会等着看。如果你不为神的国做任何事情，不会对抗他，也许他不会让你马上犯什么罪。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仇敌会慢慢的对你不利，让那个播种收获的原则开始奏效。但如果他发现你可能为神的国做事对抗他，他通常不会等待播种收割生效，他将开始积极努力使你垮台。如果灾难没有立即发生，则可能是因为他正在设计一种更合适的攻击方法，或是上帝在他怜悯中阻止了他，给你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知道，我们要时刻体贴圣灵。那接下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进攻，知道进攻就会胜利。就像巴顿说的话，他说：“进攻，进攻。”他说：“进攻是最好的。”我们得知道，进攻是我们最好的属灵原则，其实就是不断的前进和不断的进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进攻是非常好的属灵原则。你能够，如果你犯错了，如果你走得足够慢，你能够完美听到圣灵的声音，你知道每秒要做什么。你可能小心谨步，步步为营，但是唯一你可能不会犯错误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移动缓慢，那么缓慢移动就可能造成你的错误。因此，你必须促成一切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犯错误，但我们得知道，福音是无论你犯了什么错误，神都比你的错误大，他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错误。无论错误有多大，上帝更大，并且可以修复。你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的，以致上帝无法解决它。所以，我们得知道，我们唯一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我们唯一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也不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已经因为无所作为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神不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呢，相当于是神不能，你认为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的作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神不能因为你的这个不作为，他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得知道，从某意义上讲，我们最好是要做点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做都要强。 最好做一点什么，犯错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认为自己一切都完美啊。在这里，作者给我们举了一个痛心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他有一个堂兄，他母亲说有一天他堂兄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回一个电话。那么他堂兄呢，是一个艺术家，画画的，才华很横溢。但是他因为很忙，非常忙，很多的事情啊，当时的话他不太知道，因为长期没有联系，他也不知道他堂兄的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一次他堂兄因为车祸，他喝醉了酒回家的时候，就发生了车祸，车子拐弯到另一辆车上。就造成了五人丧生，他堂兄自己也丧命亡全了，他的车翻了，他被扔了出去，当场死亡了。当时尸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可卡因，系统中都还有毒品，有酒精。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当时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悲伤，因为当时他不知道他弟当当时太忙了，他没有办法及时的联系他堂兄，他没有办法知道他堂兄的情况，他非常的懊悔。如果他说他真的知道，能够及时的了解，如果及时的能够明白他堂兄处于那个情况，他学习就能把他拉回来，也不至于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姊妹们，传福音是何等的紧迫。何等的紧迫！所以你需要去见证，你需要去让人们知道，你需要告诉某人，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今晚还是明天或者第二天，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是最后一个人有这样，你可能是最后一个人，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给他们的人，你可以给他们，你可能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要真的是要有责，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我们要有责任去帮助人，使他们真的是能够得到救恩，得到释放，我们能够使人真的是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有盼望，在这里。我们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因爱而。